第十四章，当事情难以进展时。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因为我考虑问题的时间比别人更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句第一阶段的古老格言是这么说的，当事情难以进展时，难事就变容易了。我总是这样解释那句格言的意思。当生活中的事情变得真正困难时，如果你强壮有力，意志顽强，那么你深入事情本身会发现，你并不知道自己具有的某种形式的内在力量，并且真的发现你来自某个地方，而且行动起来，直到你最终克服那个困难。在第一阶段，这句格言经常被用来加强第一阶段的原动力，通过激励人们在一条难走的路上坚持不懈。那条路从未修过，而且只是带来无尽的痛苦。尽管如此，玩第二阶段的游戏时，你却可能遇到一种相似的体验。我在自己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中曾不止一次体验过，除了我在上一章讨论过的挑战以外，在第二阶段的游戏的路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候，即你的游戏旅程好像极具挑战性，极其强烈，压倒一切，以致你想要认输并放弃。尽管你知道一旦你穿越云层，不寻常的机会还是可能有的，我称那些体验为心灵的暗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是在这样黑暗的时刻，你常常最为接近在云层中钻出一个小洞，并感受最大程度的拓展和转变的时刻。当我体验那样的暗夜时，我常常跟大我进行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单向谈话。这样的时候，我会生气地说，我的第一阶段真是太难了，这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更是太难了。如果这就是预料会发生的事，那么让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在我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中，我一定不下百次地深切感受过像那样的无助和无望的情绪。然而，在我坚持使用流程工具并从中拓展自己之后，我开始看到、感受到了某种令人迷恋的东西。我开始看到、感受到了那样的无助和无望的情绪，并不是时时存在的。我开始看到、感受到那样的情绪，是我自出生到三岁时感受的重视，而且以后当这些模式重现时，我还会感受到。当我所创造的用来实现第一阶段的奇迹的最大模式正被创造和锁定的时候，我发现当一出现时上演的第二阶段的游戏的戏剧情节慢慢展开时，那些情节就会在我心里触发与以前同样的情绪。这出实时上演的戏剧是原来那出戏剧的重演，而那被触发的情绪也是以前情绪的重现，伪装得很是巧妙，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它的真相。当我挖出一个足够深的隧道，想要在那个模式的云层里钻出一个洞，现在我称之为章鱼模式，并且当我能够感受其中的真相的时候，我对自己作为那么令人惊异、那么巧妙地伪装起来的感受的创造者，原本的和重现的，以及那些感受本身的赞赏和感谢，拓展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能把我镇住。我们并不要求心灵的暗夜获得解脱或者穿越云层，但是许多游戏玩家感受过心灵的暗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花时间来讨论他们的本质和意义，为什么我要给你提供支持，以防你把自己带往那样的境地的原因。如果你有一个心灵感受上的暗夜，那么到底在发生什么呢？一个巨大的谎言正在起作用，而当巨大的谎言起作用时，就有一个使这些大谎言现形的巨大储存室， 就有一个钻探并在云层中钻出洞来的不寻常的机会，因而还有一个在全息图上体验非凡拓展和转变的机会。心灵的暗夜还有一个表现方式，即你想要放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那么艰难，而是因为你对我个人、对解脱模式或对这两者都存有严重的怀疑。你还记得我们讨论肖恩·康纳里主演的电影《陷阱》，目的是说明我们安装于第一阶段的安保系统，使我们远离真相和我们的力量、智慧、丰盛以及真正的快乐吗？如果不记得了，你可以在第四章结尾处回顾一下。好了，继续说那个比喻吧。想象你已经建造了一个精密的安保系统，像那部电影里的一样，来保护存放在你的博物馆里的一块宝石。再想象一个手段高明的窃贼，能够突破你所有的安防措施，手里拿着那块宝石就离开博物馆了。如果你有保护那块宝石免于被偷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对那个窃贼说什么呢？那块宝石是赝品，那不是真宝石，对不对？那是你最后一招，最后的努力，因为别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如果你发现自己以一种投入的、尽责的方式玩第二阶段的游戏一段时间后，而且你也体验了对我个人和对解脱模式本身的怀疑的话，这其实是你的大我在你面前向你显示你的安保系统多有效，或能多有效，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幻想家。通过最后的努力，最后一把努力往往极为有效，只管使用流程工具吧，坚持使用，那么那些感觉会弱化并离开的。那些感觉有可能还会回来，有可能不会再来。如果那些感觉回来，就再用流程工具，尽可能多的使用，那么他们会自行解决，一劳永逸的。要想使我们第一阶段的奇迹的幻想显得真实，而且误认为我们正处于真实的我们的反面，这些幻想就得制造得极其复杂，细节丰富，有多个层面。如果你窥视一下那个幻想软件及其所有层面，为使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或任何令人惊异的特效显得真实，你将会大吃一惊。我喜欢使用洋葱的比喻来说明这么一个关于某个物体的概念。该物体有着许多层面，合并起来创造成一个看起来坚实的物体。为了拆解或解剖你的大我在第二阶段里带你去的主要幻象，你就得一直不断地回到那个幻象的中心，并窥视那个幻象的更多层面。在第二阶段，我们不断回到幻象当中去，直到拨开大我要我们检查的所有层面。为什么你的大我想要你拨开那样一个幻象的许多甚至所有层面呢？因为每当你穿越一层，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构造，那些看法、判断、结果在你的生意和个人生活里的重复等等时，你对自己如何创造了这个幻象的赞赏和感谢就会升起，直到你对整个幻象和你的创造者角色的总的赞赏和感谢迅速升起。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喜欢基弗·萨瑟兰主演的那部叫《24》的电视连续剧。在开播两年之际，我发现了该电视剧所有能买到的两个播出季的 DVD。 我买了我错过未看的两个播出季的 DVD。观看之后发现我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我在盒子里另外的 DVD 上发现了附赠的材料。在附赠的材料里面有一些对节目的主创人员、演员以及全体制片人的访谈录像，他们给你看了用于这个节目的设备的实际情形，他们也给你看了几个特逼真的幻象和特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我看过节目花絮之后，我给予这个节目的赞赏和感谢已经很高了，但在我看过附赠的材料之后，我给予这个节目的赞赏和感谢抬得更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慢慢拨开那层，看到了有关我所大为赞赏和感谢的幻象是如何被创造的越来越多的情况。 如果你有类似体验，那么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没有类似体验，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思想。当你慢慢拨开你如何创造第一阶段的奇迹的幻象的内层，来赞赏和感谢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如何运作的等时，这时候一个相似的动力就发生了。在我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中，每当我感受一次心灵的暗夜时，我会走出来，到另一面，到我在云层钻出的洞口，表达不寻常的赞赏和感谢给我自己，作为创造者及幻象本身，包括故事的具体情节、层面、演员及合起来创造出幻象的特效。为了把这个重点说清楚，现在让我和你分享另外一个比喻。稍微想想钢铁吧，钢铁是一种坚硬牢固的物质。如果你想把钢铁铸造成具体的形状，车门、桌腿或桌面，你首先必须把钢铁加热到极高的温度，直到它变软，然后你铸造它，再次冷却它，而且把它永久地固定成那个形状。然而如果你以后还想把它再铸造成一个新形状，你就必须重复上述整个程序，把钢铁再次加热，使它变软，然后重新铸造并冷却它。继续分享这个比喻，实现第一阶段的奇迹，就像把钢铁加热，倒进一个和它本来的形状相反的受限制、受束缚的模具，然后冷却它，固定成那个形状。到第二阶段，当你想把那个形状再铸造成拥有无限力量、智慧、丰盛以及真正的快乐的形状，你就必须再次加热它，以便它变软，可以被铸造成任何形状。你在第二阶段体验的诸如不舒心、压力大或心灵暗夜的情感体验，其实就是你必须自己生产出来，以便铸造成某种形状的热量。在结束本章之前，咱们再分享一个比喻吧。咱们再次回到那个太阳和乌云的比喻，包括钻探隧道以及云层里的洞。想象在第二阶段，你的大我带你到一处云层，说咱们从这里开始挖掘吧。所以他或他用故事情节把游戏模式嵌入能量场中，来支持你钻探云层，使你进入那些故事，并让你开始使用那些工具来钻探。想象你一直钻探已经有一会儿了，而且你已经钻到了某条隧道四分之三的深度了，并且即将从那个隧道挖出一个洞口。然而你并不知道你已经在隧道掘进了四分之三的深度，所以你很可能会感到沮丧，就好像你一直钻呀钻，钻呀钻，却没有丝毫进展，尽管你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对不对？你甚至会想放弃认输，尽管你走了这么远，而且即将取得突破，对不对？当事情难以进展时，记住这个景象吧。如果事情真的难以进展，不管你在任何时候感觉如何，只要你在使用工具，你就处于笼罩着云层的一个隧道里，你在钻探，而且你在朝着在云层里打开洞口的目标前进。最后在第二阶段里有这样的时候，当你钻呀钻，钻呀钻，并且钻开一个洞口，而且当太阳开始照射进来时，你全息图里的某个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你可以说是在舒适地晒着太阳，感受自我的拓展和真正的快乐。但是当你被带到云层的另一处，另一个模式的时候，那就像被人拆了台而失去立足之地，也许也像你根本未曾在云层里钻出一个洞口或取得任何进展一样。在那样的情景里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确实钻通了一条隧道，你确实打出了一个洞，而且你确实体验和感受了拓展和转变，这一切都是实在的、真实的。但是然后你的大我说，好吧，咱们到云层的另一处去，开始在那里钻探，以便我们能更多的拓展和转变更多事物。这就像被人拆了台而失去立足之地，也像你失去某个东西或根本未曾拥有过那个东西，但它并不真实。你只是在钻探一条新的隧道， 比起你舒适的晒太阳时感受到的温暖，那条隧道是又暗又冷。尽管有那样的感觉，你却正走在实现更大拓展、更大转变，甚至有更多阳光照进你的全息图里的路上，尽管感觉并不是那样。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要看这样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能说清楚我在第一章里提出的观点，以多种感觉并用的方式。我所提出的观点是有关为什么第二阶段的游戏旅程得那么强烈、无情、艰难，为什么在我们忙于颠覆真正的大幻象、大谎言的时候，那个热度得要那么高。请和迈克尔·道格拉斯一起验证这个游戏吧，你将会被镇住。当你准备好了要从我们一直进行的理论层面的讨论转变，而且发现我在钻探云层时所遇到的事情，以及第二阶段的游戏的其他玩家在钻探云层时所遇事情的具体的、琐碎的、日常的、实际的，开始读第15章吧。